我们今天查利未记的25章，那我们查到2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呢实际上是反复在强调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得亵渎这位神，他们不得把这位神当成虚无的，而且是不单把他当作神，而且要把他当作以色列的神，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就进到25章。25章呢，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什么叫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我们还记不记得安息日的意义？是耶和华和他百姓的记号，对不对？那么这里边讲到说，地要守安息，表明这地也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这个概念一直后边我们一直在贯穿的。然后呢，第三节说，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所以这里边讲到说，土地呢也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但是呢，这神却把这个地呢赐给了以色列人，但是还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安息之地，但是这地呢还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上帝呢对这地呢还是要有什么？要有拥有权的，要有所有权的。这个呢就把人的对土地的所有权呢实际上拿去了，人呢只不过是代神在管理这片土地，而不是就归给他的。那么我们看就是创世纪的17章的时候呢，我们不用翻，我们就讲一下就行了。创世纪17章的时候呢，上帝呢和以色列人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地，就是要把这个地呢怎么样，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做他们的为业。但是呢，他前边呢，他说他要坚守这样的约。但是呢，当他讲到了说17章的18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但是第9节的时候就这样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这地呢是属于神的，虽然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赐给以色列人，但是这里是有条件的，必须要遵守这约。因为什么？因为后边我们看到了，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看到了，神在看到了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呢，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拜偶像，耶和华神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因着拜偶像就怎么样玷污了这地。所以呢，在耶利米书第7章里边呢，前面我们都讲过的，这就是我们在主学中都讲过的，耶利米书7章第5到第7节呢这样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所以跟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要遵守这约，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地呢就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息所在。但是呢，这些人有没有这样做呢？他没有这样做。那么耶和华神呢也警告过他们，第7章的13节到第15节也是耶利米书这样说，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事，一切的事，就是以色列人败坏拜偶像，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实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的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所以这地呢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是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呢他有条件，就是你在这地怎么不要玷污这地，你要在这地怎么样敬拜耶和华神，否则的话要会被赶走的。那么后边呢我们也看到了，神呢真的把他们借着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把他们掳到外邦。所以呢我们看这地呢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虽然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这地呢要守安息日的安息年呢，它是安息年， 第五节说，在安息年的过程当中呢，一落至长，就是第七年，一落至长在的庄稼不可收，没有修理的葡萄园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要收圣安息。就是说这一年的地呢就让它荒的，长出来了就长出来了，葡萄园也是要荒的。然后呢你不可以收取，你不能说哎，我家后院我家那个地里边长出了，自然长出了一些粮食，我去收，不可以收的。为什么呢？因为第六节说，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样使得地怎么样休养生息，也让那些贫穷人也有可收割的地方。然后呢，第七节说，这年的土地土产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走兽当食物。第八节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一年，就是四十九年嘛，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四十九年。当七月初十的时候，就是在第五十年的七月初十的时候，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就是在赎罪日要吹脚声，怎么样宣告第五十年要做圣年，就是这叫喜年。然后呢，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什么叫喜年呢？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聊过，什么叫喜年？就是第五十年，第五十个年头呢是喜年。这个喜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它的本意呢，就是说大家欢喜快乐，然后吹号吹角庆祝，就这么一个，我们讲的欢喜快乐年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年是欢喜快乐的一年。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向一切的民宣告自由，因为他们会有些人怎么样，因为穷啊或者怎么样，把自己卖身为奴啊之类的，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要宣告自由，就是说我卖，比如说村民，我以前我很穷，我活不下去了，我卖身为奴，我卖给村民了。我在村民家打工，打到第五十年喜年的时候呢，他必须让我得自由，我就不再属于他。然后呢，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些人呢，你要回到你自己的产业当中，要归到本家当中，因为怎么样？因为那时候你把自己卖了嘛，归给村民家了。然后呢，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一年呢，和那每年那个安息年呢，对于这个地呢是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人可以得自由。然后呢，因为这年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而这一年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在地里边出产什么呢？你可以吃，可以吃这地里边的出产。然后呢，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就是说这里边也讲到什么土地的归有的原则。所以因为土地是属于神的，不单这个人要宣告自由，土地也要宣告自由，因为都是属于神的。那么的话，那具体呢，他要讲的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从邻舍手中买了什么，不可彼此亏负。那么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地，有关地和人这两件事情。到第五十年的时候都要宣告他自由，因为这都是属于神的，各归各的。比如说我因为我穷啊，我把我的地呢卖给村民了，到第五十年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还我，这是无偿的，要还给我。人呢一样，我卖给你的，到第五十年你得宣告我自由。然后呢，说你如果卖什么给邻舍，或者从邻舍中买什么，不可彼此亏负。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这里边看起来还是可以有产出的这些东西哈。年岁若多，就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不可彼此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了，这里边当讲到这些地的时候呢，买卖的时候呢，不可亏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不一定是正好五十年。比如说，我今年卖了，想卖，明年就是喜年了。 也就是我现在卖你一年，你马上得还我。也有的人可能是五年前我卖给你的，到五年之后是，所以这部分呢你要把它刨除的，你不可以按五十年算，你要把这些刨除的，就是这个价钱大家都会算哈，我们都会算。但是呢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可亏负，不可以彼此亏负的。不可亏负呢，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八节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什么叫安然居住呢？后面又提到了安然居住，说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两次讲到安然居住，而且前面讲到了人和土地，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土地是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什么？安根立命的最根本的，你可以吃饱，保证你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你是有的。但是呢这里同样还是有个条件，什么？就是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然后我们看第二十节，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一年没有收藏嘛，说那我们吃什么呢？不收藏土产，神就说，二十一节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产生三年的土产。因为第七年，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在安息日在旷野的时候收玛拿，那一天你可以收个双份的。但是在这里边呢，这片地呢就自动给你产三年的收成，因为上帝知道你明年不种地的，他给你三年的收成。但是呢他有要求的，第七年过后呢，第八年呢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也就是说第八年产的粮食呢你不能吃，你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到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也就是说你要吃两年的陈粮。要实际呢我们今年你知道吗，就国家的国库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新粮顶旧粮，每年不断的有新的粮食冲入国库，国家的粮仓，然后国家粮仓不断有陈粮拿出来给大家吃，这样子的。因为这样能够，你不能够最后把那个陈粮再陈几年就陈坏了嘛。然后这二十三节就讲到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得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所以这里耶和华神再就讲了，这地是我的，首先说是属于神的，你不能够做永久性的买卖，所以呢五十年的时候你必须要归还。因为这地呢我们不过是赖以生存的，就是神让我们在地上住什么样，是给我们这片地在里边来安居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准人赎回的，也就是说没到禧年之前你需要赎，把它赎回来的。所以你得允许人家赎回来。比如说我穷的没办法，我把地典当了，比如说我有100亩地，我卖村民50亩，我剩50亩，这50亩我精心的弄的时候，试弄的时候，哎，我赚钱了。那我跟村民说，我说村民说，这个，你这50亩地，我要把它赎回来。同样也是按照禧年的原则，你要看剩多少年到禧年，然后的时候怎么样，你要允许我赎回来，你不能说不行，到禧年我才能给你的，不可以的，你得允许我赎回来。二十五节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他弟兄所卖的赎回来。所以这叫弟兄之间要彼此要帮扶的。如果有的弟兄穷乏要靠卖地度日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帮他赎回来，因为呢地呢卖地呢你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了。说他的弟兄呢是有这样的责任把他赎回来的。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他卖地的年数，把余剩的年数价值还给卖主，自己便归自己的地业。就是按照喜年的日子呢，你亏欠本来是应该喜年归还你的，但是呢你要差喜年这个段你要补给人家的，这个钱怎么算的？是按照你还差多少年到喜年，这属于你欠人家的，所以赎回来。二十八节，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了。说如果他赎不回来的话呢，到禧年呢就自动就回来了。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生活的基本资料，生活资料就是土地和人，这两样呢也是神怎么样最看重的， 这两样都是属于神的，所以都不可做永久性的买卖。人呢，给就是卖身为奴呢，也不是永久的买卖。那么地呢，同样也不是永久性的买卖。到禧年，神都设立一个禧年，可以使他们重新恢复自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即便说他很穷，失去了这个地业呢，到五十年呢，这个地还自动的回来。下边呢说二十九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什么呢？住宅了，对不对？前面讲到了土地，土地又代表的粮食，人就是什么衣食住行嘛，对吧？前面讲到的地，然后现在要讲的地就代表着食物，那么这里边又讲到什么房子。所以在城里边，你要在这边，在城市里边，那时候已经有城市了，城市里边的住宅呢，一年之内呢是可以赎的，若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那么这里边讲的是城市里边，城市里边作为房屋呢是可以做永久买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土地连带的问题，城市里边的房子没有什么土地，就是个房子，就是个房子，跟乡下就不一样。耶路撒冷之外怎么样？耶路撒冷之外会有很多的一个房子一片地，他有这个土地连带责任，而城市里边呢，他没有土地连带责任，他就是一个房屋，土地本身也不归你所有，你买的只是这个房子和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可以买卖的，而且可以永久拥有的。三十一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因为乡下的房屋呢，通常都带着有一个连带的土地的问题，而且这土地呢，它就需要，你看我们在国内的乡下也是，家家都是一个房子，而且有一片带一片地的，他不能说我单独的我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不卖这片地，不是的。然后呢，有这样的地呢，这个地呢就可以种植，对不对？这个地呢就可以有收获，所以这个地呢就兼有这个土地的种植和收获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呢就不可以永远的卖了，你这个还是按照那个禧年回归这个规则去走。三十二节说，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这里特别拿出了一部分人，就是利未人。那利未人呢，实际他本来是没有产业的，他们都是住在城里的，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所以利未人他有个特别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卖了，他得随时把它赎回来。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的诚意和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所以这个呢，对于利未人来说，城市里边的呢，你也不可以永买永卖的，你必须到禧年你得还给人家，这是利未人的特殊的规则。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是没有田地的，他又没有田地，又没有房屋，无家可归了吗？那不是。然后呢，三十四节，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所以利未人这个地呢是永远都不能卖的，这永远都不能卖的。三十五节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人一样。那么这里讲到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要怎么样？你要把他接到家里边来，要带他好像寄居的和外人一样。然后说三十六节说，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这里就讲到这些人怎么样呢？就无家可归的了，就无数什么容身的人了。这些人怎么样？你要把他接到家里边，然后你不可以靠着他赚钱，你不能说哎，我正好有个房子我租你吧，来我给你做顿饭多少钱，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敬畏你的神。我们留心这里边敬畏你的神。三十七节说，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这是一个原则，借贷的原则，你不可以向他取利，也不可以向他多要。三十八节，但是呢，在社会上正常来说都是要取利的哈，正常的都是要多要了嘛，这是肯定的。三十八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再次强调两件事情，他是以色列的神， 这片地是以色列的神赐给以色列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你对待这地不可以像你自己的一样，这地是属于神的，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完全从自私的角度来看，成为我们的私有财产。所以他两次提到了说，你要敬畏神，你要知道是地是我，是神赐给你的，你要知道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你们对弟兄呢，不可以像那样子的。然后呢，第四十节，他要在你那里像故宫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西年，他就可以得自由了嘛，因为他无家可归嘛，无家可归，你在那你又不是吃闲饭的，你要在那给他做活，但是做活的话呢，到几年之后的话呢，你要把他放出去，给他自由。到了几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也就是说什么呢？到几年的时候，无论如何他都会有地业了，对不对？他不会再无家可归了，一定会有地业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女也要离开你，也就是说什么呢？他的儿女要跟着他。你不能说，哎，你女儿刚十岁还欠我四十年呢，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到了几年，是他不但归回，他的儿女要跟他一同归回。四十二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隶。不可严严的管辖他们，只要敬畏你的神。所以这里再次强调说什么呢？在处理这些人的关系的上面的时候，尤其是处对弱者的关系的时候呢，要纪念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个人是属于神的。第二个呢，你要纪念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敬畏神的方式来待这个人，因为他也是属于神的。然后第四十四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四围的国中买，并且呢，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要他们做你们的产业。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彼此买卖成为奴隶的。那么前面所讲的那些寄居外人，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哈，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丢了，就是说他贫穷把自己卖成奴隶了，但是呢这个奴隶呢和外邦人你买来的奴隶呢是不一样的，这个待遇是不一样的。外邦人的奴隶和以色列本家的奴隶是不一样的，以色列本家的奴隶不可以待他如奴隶的，你要看他如弟兄，但是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什么禧年要给他们自由。所以你看他这里边就对于外，你看啊，以色列人呢他走了的时候呢，他的儿女也跟着走，对吧？但是你看这个45节的时候呢，他的家属也是，他生一个儿子就自动是生你在你家做奴隶的，再生个女儿在你家就做仆婢的，他就跟以色列人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然后呢46节说，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就是说爸爸这一辈的奴隶呢和外邦人买的呢，你儿子可以继承的，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不可严严的辖管。所以这是不同。十七节说，住在你们那里的外人或者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者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叔伯，叔伯的儿子本家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什么呢？你可以买外邦的人、列国的人作为奴仆，但是如果在你们当中寄居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富足了，他们买以色列人作为奴仆的话，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资格去把他赎回来，因为这是你的兄弟，你必须把他赎回来，你不能够允许以色列人给外邦人怎么样做奴仆。如果那人富了，他自己也可以把自己赎回来。五十节，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的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所以跟那个地是一样，那是按地的出产和年份来计算，这里边按年份和工价来计算，你要给人家的要公平，赎回来的价钱是这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就是你得把这部分钱给他算出来了。 52节，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的计算偿还他的赎价。因为那几年你本来应该给人工作，但是你没给人工作，所以按照你本来给应该给人工作这个价钱呢，你要把这钱还给人家。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管辖他，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你不可以严严的管辖他。前面讲到了，你也不可以严严的管辖自己的弟兄，这里也不允许外邦人呢严严的管辖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的话呢，这里边实际上呢，我看到的可能是这样子的，如果以色列人把这人赎出来的话呢，这也可能会在这个人的家里边，你比如说一个以色列人被卖到外邦人，这个人把他赎回来了，赎回来之后呢，他接着到他家里边做工人，所以呢不可以严严的管辖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如果他自己赎不了，别人不赎呢，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被赎到了以色列家了嘛，那还是按照禧年的规矩也出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说，耶和华他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到了利未记到最后的时候，25章的时候呢，前边讲到了说要坚定的，24章要坚定的怎么样服侍以色列的神，就是这位耶和华神。那么到25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以色列百姓这个的社会的问题了，对不对？社会的问题首要的条件我们看到就是这土地和人的问题，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土地、人和房屋他们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关系，对不对？买卖、贫穷、做仆人，或者是说这个地的买卖，这样的一个各种关系发生在其中。前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规则，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几个词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到的什么？不可亏负，对不对？不可彼此亏负，然后不可以永卖，然后你们要敬畏神，是不是？然后你们可以安然居住，这些条件，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几个词反复不断的在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在这章经文当中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说，在这个社会，前面24章讲的是以耶和华为神的这样一个社会，那么耶和华神就按照他的法则来治理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必须按照耶和华神的法则来运行这个社会。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彼此恢复啊，敬畏神，不彼此恢复啊，敬畏神啊，安居啊，这个词就出来了。所以好，我们看25章，我们看主要讲的是什么，重心讲的是什么。所以从第55节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呢不只是现在这一次把它讲出来了，但是这里边讲了一次的什么意思呢？他讲的说，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是做什么？做奴隶的。所以你不可以再让他在这个地还当奴隶，他在埃及地是不自由的，是被欺压的，是被人亏负的，来到这儿了，不能再彼此恢复，就是说那跟埃及地不是一样的吗？大家都基本上这点我们都讲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要一根线把它拎起来，说这到底在讲。你看哈，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圣经当中的经济学，
约瑟，
对不对？今天整个的社会的经济学都是按照约瑟那个系统起来的，约瑟治理埃及的时候那个经济，这叫什么呢？这叫圣经社会学。前面讲到了献祭，对不对？然后讲到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如何保守你们的圣洁，然后现在说你们马上要进那个地了，你们如何实行这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25章当中这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呢？是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社会的系统当中怎么来做。而这个社会系统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呢关注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和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地，也是我的人，也是我的，都是我的，这叫什么？这叫神权，神权，神有绝对的主权。就是你说我是这个摩西，你说我是以利，我是基甸，都是二级的，上帝是永远是绝对的拥有 这个权柄的。第二个，你看这里边所关心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人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地、粮食、房屋，这个人身的自由，你看呢，都是人生的最基本的保障。所以这里边实际上神是在设立一个什么？一个社会的规矩。这里边在设立一个社会的规矩，而这个就是讲到说是神百姓，就是耶和华百姓的生活的原则，生活的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神绝对的神权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么既然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么一切都要按照神的法则来做。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无论是地也好什么也好，这里边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原则？是一个爱的原则，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对应的是什么呢？是圣经当中主耶稣所教导的那些经文，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属于我的。好了，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哈，就知道。所以这段经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神的百姓，你发现这个社会你永远做不到金钱万能，这个社会不会成为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不会有绝对的一个权柄出现，也就是这个社会呢实际上是上帝一直在控制，你绝对不会有一个人成为马云的，这个社会里不会有人成为马云的，金钱绝对不会带来绝对的权柄，你不论你怎么有钱都不会的。而这是什么呢？不管你多么有钱多么有财富，你都不能够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也就是在人的基本的生存权上，整个这套系统全部保障你了。反正我们大家都在分享这个事情，你绝对会有翻身那一天的，绝对不会。你说前两天让朋友圈不在发，我们现在中国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穷人的孩子咸鱼翻身的机会几乎没有，就是你穷人就是永远穷人了，你反起来的可能性很小了。他富人的话呢，就他家出了几个败家子他也不会掉下来，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即便掉下来几个也轮不到你穷人家的孩子，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因为这个基本的生存权是上帝赋予他的，所以上帝这个系统呢整个就是保障他的。你可以因为你很节俭很勤劳，你比较不花天酒地而富足，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因为你这个富足而去统治这个社会，或者说你去剥夺别人的生存权，你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上帝是绝对，他这个政策呢，一方面他从权柄上他是绝对的权柄，另一方面呢，社会的保障系统呢，一辈子过去另一辈你就得还人家了。你说你今年可能说哇，我有一万亩地，到了50年你要死的时候，这五万亩地呢，可能最后剩500亩，因为那又还人家了。所以这里边体现出来上帝对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公，这是最基本的公平公义的原则，社会必须予以保障。那么的话呢，也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因为他的懒惰呀、生病啊，或者男人死得早，也有这个原因哈，或者家里没有儿子，这些问题的话呢，家里怎么样就没落了，甚至于怎么样可能够变卖家产了。但是你也不至于没吃没喝，你更不至于什么，你更不至于你要卖身为奴，他保证你不会成为奴隶的。那么的话也不会使你怎么样呢，没有翻身的可能的，因为这里边他有个强大的保障系统，就是那些你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要告诉你你不可亏负人，不可亏负你的弟兄，对不对？你要敬畏神，你要帮扶你的兄弟，你不可待他如奴隶，你不可以挟制他，给你讲的限制的非常的死的。所以呢，这个观念呢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观念强调的是什么？个体性。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这段经文强调的是什么？群体性。所以今天社会产生出来的是什么？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欺骗、谎言、贪婪、背叛，这些罪恶都出来了。为什么呢？我只要我吐出来，我不管别人，我只要从水里边爬出来，我不管我踩死多少人，这是今天的社会。而这里边所告诉我们强调的是个群体。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会很容易产生这些罪恶呢？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上帝，而这个群体性呢，你产生不了上帝，因为所有的人上帝已经在那里了。而他强调的是什么？是群体性。当我们想象群体性的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这整个一个群体都是依赖着上帝活着的，你不能不自己顾你自己， 你也不可能自己顾你自己，因为你永远都得不到有绝对的权柄。你自己你的生存权利永远不能够超越别人的生存权利，因为两个在上帝面前是公平公义的。所以呢，前面讲的以色列百姓中间不可以彼此亏负，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的教训呢，叫我们是彼此相爱，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呢，是和前边的是一样的。前面上帝一直在强调，你们要记住，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而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你们若这样，耶和华的教训，你们若这样彼此不亏负，彼此这样帮助，能够爱弟兄，人家就知道什么？耶和华是你的神。而我们今天若是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家就看出来，哎，耶稣是你们的主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要相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呢，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即使是我们的生命，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我们弟兄的，我们没有什么生命当中的东西可以超越别人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讲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哥林多人为什么骄傲？因为他觉得这是我的。上帝说那是你是领受的，但是你为什么骄傲了？因为你以为你不是领受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我们没有什么从神那里领受的可以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弟兄，没有的。我们彼此是平等的。那么主呢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使用神赐给我们这一切。而这一切呢，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看了旧约时代的利未记25章呢，也是他强烈的压制人的私欲，那种出头出做王，掌握绝对权柄可以欺压别人，他是完全禁止这个的。那么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呢？说这都是凭我本事得来的，这是我凭着我本事得来的吗？对吧？就是是神赐给我的，但是还是我凭我本事得来的。但是你要相信一点什么呢？这本事是谁给你的？也是神。所以呢，神你要想这样，神为什么赐给我这样的本事呢？就是让我借着这个本事从神那里所领受来，去帮补那些没有这样本事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这个经文呢很长很长，但是呢与我们是有帮助的。生命记第8章第10节到第19节。
你吃的饭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存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临出来的。以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圆筒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金律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好，谢谢。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警戒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们可以在耶和华所赐的福的上边怎么样心高气傲，以至于怎么忘记了耶和华神，说这是凭我自己能力得来的。千万不要这样，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什么？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这不单单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才能，这些都是上帝的。我们要做这些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都用在这个世界的上面，以至于觉得，哎，这剩下的我得来的东西是我凭我本事得来的。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本事是让我们荣耀神的。你说对啊，我赚钱也是荣耀神的，但是呢， 请问赚钱荣耀神吗？赚钱荣耀不荣耀神？赚钱荣耀不荣耀神？
看你怎么赚，赚完了怎么用。
赚钱荣耀神要看你怎么花这笔钱，怎么赚的，然后你怎么花的。如果你赚来的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为自己骄奢淫逸，这是圣经当中严严批判的，这样的话就不荣耀神了， 这不是好管家。所以赚钱荣耀不荣耀神，那要看我们怎么赚。当然怎么赚我们就关键要看我们怎么花，
要合法的
啊，呀，当然这是肯定的了，这是必须的。是啊，你知道吗？那么我们既然讲了说圣经里边得财力，那一定是正道来的，那偏道来的根上就错了，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因此而怎么样，而忘记了耶和华，我们就忘记他了。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呢，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更爱他。在约翰一书当中说，爱神的怎么样？一定爱弟兄，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呢，就这里边讲的说彼此相爱也好，或你不可彼此亏负，这是一个道理的。所以你要按，你一定按照神的旨意来应用你的恩赐，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如何为了荣耀神呢？就是在弟兄当中你如何的能够使用你的恩赐。好，我们再看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好了，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连明天早上我们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明天我们赚不赚钱呢？所以这一切的能力呢，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明天早上起来了，我们能工作一天，我们能赚到钱，我们能够吃到饭，我们能够付了 mortgage， 我们还能够帮到别人， wonderful。 但是不要以这个作为我们自己的夸口，夸口都是恶的。好，我们再读五章，接续五章一到六节。
哎，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这段经文接着前面，是接着前面讲的，这些有钱人怎么样，他就有祸了。有些有钱人呢，就有祸了。他们的有祸不在于他的有钱，所以有钱不是有祸的原因。因为这里边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钱都长锈了。钱长锈了是什么样？什么意思？不花是什么意思？一方面说太多，另外一方面不花，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没有去帮补那些需要的人，你宁肯让他生锈，你也不去帮补那些需要的人。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是骄养自己的心，看到了。所以那些被亏负的人怎么样？有声音，这些工钱呢都要控告他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那里边，我们彼此是弟兄，彼此应当的是帮助，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很多，不单单包括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弟兄彼此之间互相帮忙很好，我们花时间，真的花时间，我们搬家呀，或者我们彼此在一起分享啊，或者是真的各种帮扶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什么呢？用神给我们这些富足呢，让我们骄养我们自己的心，那才是真正的罪呢。好了，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在世上 财物的，看见弟兄惩罚却栽树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是，谢谢。这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塞住我们怜悯的心，因为我们是神怜悯我们的，神怜悯我们，我们也要怜悯人。耶和华给我们安身立命的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百般的恩赐，使我们可以过得比别人好一点，但是呢，看到那些穷乏人，我们也要去帮助他们，我们尽到我们能够尽的原则。这就是旧约这张圣经，这张利未记当中所讲的一个社会的原则，不可彼此亏负，要按照神的法则来建立这样的社会。那么新约当中所讲的就是要彼此相爱，那个时代的人若是这样能够彼此帮扶，彼此不亏负，不可以奴役别人，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存权，您就知道什么，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们今天也一样，若是人家看到我们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呢，就知道我们也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制定的什么社会原则，就是你们进去之后，而且这个社会的原则的它不是包罗万有的，后来以色列人又发出了很多的律法条规，画得更细，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在上帝面前是公义，是绝对公义绝对公平的，而且是什么呢，彼此不可以被剥夺的，因为这地也好，这人也好，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可以使以色列人，后边讲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为奴之家再出来，你不可以使他再成为奴隶的，对不对？这叫他从不自由的当中把他救出来，你不可以让他回到再不自由当中，所以设立禧年，对不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一样，我们曾经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我们不可以再把弟兄用我们的这些偏见呢，或者一些东西把弟兄姊妹重新再放到这个重担的下边来压他，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所要表现出来的是带着恩典，带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饶恕，而不是依然使那个弟兄在什么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爱去把它释放出来。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弟兄姊妹陷在罪里边，就好像当年把以色列人重新又陷回到好像在埃及地的奴仆的地位一样，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凡事呢，要彼此相爱，彼此这样的照应，不可以将弟兄姊妹再放在试探网络当中，这是不可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那后来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这个，
没有，所以神把他吐出去了。对，
所以
查好像查不到，我忘在哪了，
也是这个，
他们根本没遵守。这所以后来也有穷人越来越穷。说你们如果遵守神的话，你们中间就不会有穷人。
是，
但他们后来就
禧年从来没有被实行过。
是，
但是呢，当那些穷人卖地的时候，他们谈价钱可能就按照禧年的价钱谈，但是到了禧年又没归给他。
是，
你看，
所以他对富人这个阶层，
我们儿女都当奴隶了，什么
地也卖了，
对
呀，
为什么这样呢？就没什么神的
话，是，
真的贪心了。
是，实际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在那个申命记当中呢，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我知道你们进去之后你必定不会按照这个律例典章做的。
神的律例典章是让他的百姓在他里面都叫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自由。
所以你这个社会的法则非常的合理的，
而且那安息年也是，你六年耕种，第七年让地休养，然后第八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他们没有，他们就每年种一
次，对啊，不断的
贪心嘛，就是恨不得一点都不让他休息，最后我们的地产都
地也穷了，人也穷了，对，
不给你效率。
懒惰嘛，懒惰懒惰，
去
去去，
那穷到那是不是还要去？
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每辈子都是穷的，每辈子都是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呢？我爸爸把地卖了。我爸爸死的时候地回来归我了，然后我再把地卖了，然后等我死的时候呢又回到我儿子身上，然后我儿子呢再把它卖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就即使这样他也能够保证你基本的生存权。
说可能
对，
如果有一个儿子他说我愿意努力，我愿意勤劳，那他也有机会。
因为什么？
这个制度就保证人每个人都有机会。
你有机会，你看这里边圣经都是一致的。你知道这个懒惰呀，懒惰是这个箴言书当中的一个主题之一。你不能懒惰，不能懒惰，不能懒惰。对。
他就是说卖地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一代我很穷，我卖地，但是按照喜年那个数量卖的，就是说神让你不会好像用你下一代的那个财源。那个，
看你还有多少年，比如还有十年、几年，你可能只能卖十块钱。
对，
如果还有五十年，那就能卖五十块钱。也就是说，他能用你五十年的，
对，
可能用你十年的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神就是截止你，不要用你下一代的资源也发在
你
身上，对，
不可能用到那儿。
透支就是一直往下。
你们明白什么意思没有？我爸地卖了，轮到我的时候呢，我爸要死的时候呢，离喜年呢还差三年。对不对？那么这三年呢，但是我已经有一部分钱财了，我有一部分钱财了，我可以用这部分钱财呢把这三年给它顶上，把地先赎回来。那我呢也可以不用这部分钱财，这等三年的地归我了，我还是有钱的。你明白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我用这钱给他了，我又变没钱了，我还得把地卖了。不会的，你永远是有翻身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说，真正的是安然居住，真正的安息呢是从神来的。
是的，要首先顺服。
不是说我有很多的地，我有很多的买了好多的粮，我就安息呢，这个和那也没关系的。
说我在差子该更大，所以说你这无知，明天我就取你的性命。
所以你看今天的社会所产生出来这种罪恶，都是第一个缺失了这个最高权柄，第二个是自我为中心，罪恶就出来了。你像在这里边，你按照这个社会系统去做，你没有爱心都不行。
那人的眼目就不是只盯在这个钱上面吗？
对，不是我自己，而是这个群体。所以这一次麦克弟兄来也讲了，教会也一样，同样一个道理。教会他讲到了说，不单是你的救主，更是教会的救主。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哎呀，主是我的救主，为我而死，洗净我的罪，我被神诚意，我跟神和好了，高兴。但是当你明白这个群体性，你会发现，哎，我还有一帮哥们儿，哎，我们都是一样的，你明白？你会更加高兴，你不可能不去爱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因为我们是一起的嘛。
因为在教会里边，如果你只强调我，耶稣爱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我就有这个权利，教会就为我服务，
还是
自
我为中心。
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你们为什么不爱我？那我想要这样，你们为什么
只是在看着自己？
对，你为什么我 hurt 了 ，hurt 我了，或者什么？你想，他没有看到救恩的。
其实这里他一直强调，神强调就是说，因为我把你们领出来，我把你们，所以你们要这样对待。这就是他，我想到
你们是整个民族，不是领你一个人，
是
。有个群体的恩典，就是
你们要相亲相爱不可
欺。所以这个群体性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不纪念这个恩典，神曾经领我出来。你就会对待弟兄没有恩典，就是说如果还是不认识恩典，如果他纪念神把他带出埃及，他不会再奴役弟兄。
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会彼此伤害的，你也伤害不到别人，我们是一体的，我怎么可能彼此伤害的？你
看别伤害自己了。
对，你根本没办法伤害我，因为什么呢？在我讲了不得理的话的时候，我首先自己觉得说我已经被责备了。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呢，不要常常觉得说，哎呀，谁把我伤害了？你认定他真的是弟兄是姊妹，他不会伤害你。
所以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想到我们这一帮人倒是在你里面蒙了许多的恩典。要不是你的怜悯，要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没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真的是满了感恩，也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的心被恩感，来赞美，来荣耀你。你带我们成为你名下的人，你也是要让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可以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这叫从你而来的祝福。就我们赞美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谢谢。